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个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0月20号，公元2009年12月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节目，华人作家李江林谈西藏流亡社会。下面请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独立华人作家李江林女士。李江林女士呢，对西藏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西藏流亡史，从2007年开始，先后对印度和尼泊尔的14个西藏难民社区进行了走访。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着重讨论西藏流亡史，包括目前西藏流亡政府所实行的民主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制度。李女士，我想首先问这个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强调目前在西藏流亡社区实行的是民主制度，总理由人民来选举，议会议员由人民来选举，您作为一名研究员，您认为西藏流亡政府所实行的民主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呢？
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说要首先要看你对民主是怎么样定义的，因为我不是政治学方面的专家，我是做历史研究的，所以我的着重点是在历史。那么从历史角度来讲，无论你批评这个制度是否完善，从藏民族历史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要想到这一代人，包括达赖喇嘛尊者本人和在这里进行民主实验的第一代人，他们在离开西藏之前是什么状态？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然后呢，从这个封闭状态中一下子突然间到了一个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然后突然间和世界各种不同政体有所接触，然后选择了这种政体本身就有一个极大的意义。它是否完善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走出了这一步，这是我认为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它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从五四以来一直有是否要全面西化还是要保持中国国情的一个争论，这个争论已经差不多100年了，还在继续进行。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争论在流亡社区已经不存在，因为它确实是走向现代化，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政体，同时他也保留了西藏的这个民情吧，应该说，比方说他仍然叫做噶西啊，对吧？他仍然有人民议会这种形式，他以前在西藏就有，这一点比中国人走得远，比汉人应该说走得远。
就是知识分子是不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社会都是一个重要的群体。在这个半个世纪里，西藏一下子可以说，您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跨越是比较大的。您认为现在流亡社区的这个知识界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思想界？
这个比较笼统的说啊，我认为一个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完全没有宗教意识的政治群体是一个很恐怖的群体。当然呢，如果你过头了，它又变成了一个很恐怖的群体，所以这个之中要有一个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在流亡社区，我认为我接触到的很多人知识界的精英阶层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平衡。他们都受过现代教育，有很多是教授、电脑科技人员等等，但是他们都有一种宗教意识，他们会在家里面做他们自己的宗教崇拜。我在下班的时候，有时候到南琼寺去，我看这里的工作人员下班以后就会在那个地方去转经，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在教育政策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要还是按照印度的那种教育制度来跟着走，但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教育部呢，也可以对教育政策采取一些措施。 那您认为目前西藏流亡社区的教育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流亡社区的这个教育，这是我一直观察的一个方面之一。我每到一个定居点，我都去看过学校，就是三个不同的系统都见过，而且见过不止一个学校，跟各个年龄的层的学生，包括那个老师和那个校长都谈过。我觉得他现在是一个很务实的，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藏民族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中的一个非常务实的政策。同样，我还是要回到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是，第一所学校是在1960年四月份建立的。当这个学校建立的时候，西藏是什么样的状况？西藏的状况是，从1958年九月到12月这个时间里面，在西藏山区中的几乎所有的寺院全部要么摧毁，要么关闭。到了61年，才每个地区有选择的开放了几所寺院。因为在当时藏民族的文化，它基本是保留在寺院里面。这个寺院的关闭，全部关闭，而且这是一场运动。这个运动在对外叫做反封建运动，对内的掌握叫做宗教制度改革运动。但是它不管它，你管它叫什么，它的现实情况是，这是有史可查的，全部关闭了。也就是说，藏民族的文化这个脉，就是说这个发展的脉络，在那个地方断掉了，完全断掉了。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尊者他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他的当务之急是保留下来，因为一个文化的消失，一个小的民族，弱小民族文化消失，只要2-3代就够了。所以他的当务之急是必须首先要保留这个文化。所以这个流亡社区的教育体系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的。但是呢，保留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你也必须面对一个新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说，藏民族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它必须走向现代化。这一点从13世达赖喇嘛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14世达赖喇嘛他继承了13世达赖喇嘛，在这一点上，在现代化的观念上面，他完全继承了这一点。他的发展，他在继续这个13世达赖喇嘛当时没有做到的一些事业，他在这里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一方面要适应现代化，一方面要保留传统，因此就形成了现在的这种独特的流亡社区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我曾经拍过这个录像，大概4-5岁吧，就是幼儿班的这些小孩，早上起来第一上课之前第一件事情就坐下来那个念经，哎呀，他有早课。然后呢，像这个呢，是在每一个社区的学校，好几个学校，包括在西京，我都拍过这个照片，他们早上起来上课之前先念经。这个是文化保留的一面，而且每个学校都有那个经轮，还有经堂，一般都有大一点的学校都有经堂，这是一个文化保留的一面。同时从那个现代化的一面来讲，他不仅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他学英语，学数学，学科学，包括在那个寺庙的学校同样也都学这些。这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和结合。
那有的人就说，像西方国家里面，就学校里根本你不能灌输那个宗教，那西藏流亡社区里就集体制定出时间，就也让学生念经，这您是怎么样看待的？也有这种批评？
我的看法是，藏民族有权走他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且也有权用自己的方式来决定什么样的方式对我是最好的方式。不一定是西方的道路就是100%好的，也不见得中国的道路就是100%好的。
流亡藏人当中，尤其是年轻人，也有人说要在西藏社会里要实行一次革命。您认为有没有这种必要和可能呢？
这个呢，实际上它是自然发生的。你要不要来这场革命，它都会发生。因为年轻的一代，一代正在成长，而且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点，它是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接受的教育。他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面见过各种不同的制度。当这一代人如果有参政的意愿进入这个流亡社区的领导层的时候吧，他们会有一个更明确的选择，因为他的样本要比以前多得多。刚刚开始建立这个时候，这一代人达赖喇嘛尊者本人在他进行这个制度改革之前，他只到印度来过一次，他除了这个印度的政体，他没见过别的政体。79年他才第一次去美国，对不对？他在79年之前除了去一次瑞士以外，他基本上没有走出过亚洲。所以呢，这个是历史过程中的一段，这一段是奠定了一个基础。目前的流亡社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三代人都在，第一代人都还在，
对，
然后出生在那个境外的第三代人也进入学校，在进入大学了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就他就是在一个转折， 就说它是完全从那个西藏的原来的旧的体制中朝一个完全新的那个体制中转折的过程之中，在这一环中，在这一种环中，它不可避免，它一定会带有一些过去的痕迹。但是呢，随着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参政，它势必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我的观察看来，我还觉得就是那个流亡社区的年轻一代的参政意愿不够积极。这里面，因为我非常不愿意看见，我相信那个尊者本人也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大家都说，只要他打同意的，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我就不用说了。他因为他比我有智慧的多，这是我在各个地区年轻一代都跟我说这个话。我反而不支持。在我看来，我是觉得流亡社会的年轻一代，我担心的不是是否有必要或者发动某一种革命的问题，而是当这个转机出现的时候，你们是否准备好了的问题。这个转机是可以说是在近期内，是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是即将就要出现。中国的情况也会出现改变，流亡社区的情况会出现改变，西藏山区的情况也会出现改变。当这个时间历史把你推到了前台的时候，你们是否准备好了？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关键问题，而不在于你是否要发动一场革命的问题。
您作为一名学者，您认为这种准备笼统来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呢？
你的智慧、你的定力、你对事情的判断、你的决策，你能不能跟上发展？我觉得他没有跟上中国的发展。
流亡社区，
对比方说流亡社区在中文的研究方面，我觉得很相当的不足。
中文研究
就在对中国的研究方面相当的不足，对中国的研究过于偏重于对政府上层机构的这个研究，但是他没有比方说就非常忽略民间社会的研究。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实际上那个政府这个权力阶层和民众的草根阶层的分裂是非常严重的。
您刚才已经在流亡社区的弱点方面已经讲到了两点，还有在西藏流亡社区哪些弱点呢？
我还有一个观察，我觉得流亡社区在历史教育上面对流亡史本身、流亡的背景这些教育还也有点不太足。因为我遇到不少、
不太重视是吧？
对，我遇到不少年轻一代出生在印度或者是有些新来的这些人，他完全不知道流亡的背景。这我昨天还碰上一个美国人，他跟我也这么说，他说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take for granted， 视为理所当然，他不知道当时流亡的艰苦和流亡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我有时候在采访的时候，我的藏文翻译，我要他们帮我翻译，问一些问题，有关西藏的文革，有关那个西藏的大饥荒，第一代难民到了这里来，这个难民社区怎么样建立，刚来的时候的几个临时难民营的地名地址，他们根本都没办法翻译，他没听说过。
您刚才说了许多年轻人对民主的意识不高，他们总认为达赖喇嘛总比自己要智慧的多、聪明的多。您认为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哪里呢？
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从小一直接受了一个观念，就是说达赖喇嘛是有不少年轻人跟我讲，对我来说他就是神，神的话是不会错的。但是他并不深入地理解这位神的观念，他的政治观点、他的历史观点等等，所以他只是一个盲目的接受。还有一个原因，很多这些年轻人他在外面读书以后又回到定居点，他所能够发挥的空间也比较少，我觉得这也是原因之一。
许多人对达赖喇嘛的这种认识上还是出于那种惯性性的、传统性的。那您认为改变这种现状呢，我们可以做出什么举措呢？
我觉得有一些就是说，当然可能也比较难，可能因为达赖喇嘛本人也没有时间，很多时候你们可以做一些讨论吧，可能在你们年轻人之中可以做一些讨论，就是说他始终在这里有他的使命，但是我怎么对待他，我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把他当作神，然后我又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把他当作历史人物，我把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把他当作一个精神导师或者民族领袖，我们可以把他作为我们的至高无上的精神导师和民族领袖在一些方面，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些方面对这些政策我们可以质疑，我们可以讨论，如果形成了一种这样的公开的讨论的话，也许慢慢的会打破这种事情。除非你彻底藏民族有一天决定我们不要这个佛父转世这个制度了，我们不需要那个十四世或者到了十六世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转世了，我们完全一个全面西化的制度，除非你做出这样的决定，在这个发生之前，你每一个人还是要自己看我们怎么对待这件事情。
好的，另外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
没有。
非常感谢李江林女士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